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又到了一个主日，我们同心来敬拜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你扶持帮助我们走前面人生的道路。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有暴风雨，有弯曲曲折，有难处，有压力，但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仰望你那够用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坦然地面对一切的难处，并且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来奔跑前面的路程。我们感谢你，仰望你的恩典，我们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崇拜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请你施恩带领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来处世为人，应当如何来走前面的道路。仰望你的恩典，请你施恩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聚集，也使用你软弱的仆人。呀，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这个今天的聚会由始至终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请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的讲题是让生命富足。我们要看的经文，主要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啊，13-21这一段的经文。从前呢，有一个文人，他在棺木店里面为自己来订购将来要用的棺木，正巧碰到一个当地很有名气的有钱人。当他们一同走出棺木店的时候，就是他们事情都办完了以后呢，那位有钱人趾高气昂的朝那个文人看了一下，然后呢就语气高傲的就问他说：“你订了什么样的棺木啊？”然后这个文人呢，他神态自若，就回答他：“我订了一个普通的棺木，老板说只要付2000块啊就可以了。”那位有钱人呢，神气活现的说：“我订了一个棺木啊，可那个价值可是要5000的哦。”文人很清楚这个有钱人话中的意思是什么，于是就不温不和的来回答他说：“我是没什么钱，可是当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和我同样要躺在这个棺木的里面。到那个时候呢，2000的和5000的，你我的感觉没有什么的差别，都一样。”这正如诗篇39篇的6节这样说：“世人的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来收取。”世界是注意把钱赚回来成为自己的，但是我们到头来呢，两手还是空空。神的国里呢，是注意把钱呢，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生命都给出去，这样呢，我们在神面前是富足的。这就是我要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用的主要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2章13-21节。路加福音12章13-21节。路加福音12章的13节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来分家业呢？”于是呢，对众人说，也就是耶稣就转过头来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呢，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了：“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呢，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备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就是那个财主说的话哦。然后神对他说了，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啊，这段的经文所说的。我们看这个今天的大纲，在节目单上面也有，就分成两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贪求世福，心灵空虚。其实这段事情的发生呢，是在一个很大的场面上面。路加福音的12章的第一节这样说，他说，这时呢，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呢彼此践踏啊，太多人聚集在一起了，彼此都践踏，那个秩序有点乱哦。虽然那个按照原文的字义呢，这里的人几万人呢，不一定是确确实实的3万5万这样的一些人，但是他的意思呢，他的字义呢，确实是成千上万呀，就是人很多。就在这样一个大庭广众的场合呢，那么多的人的场合当中呢，主耶稣对这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讲什么呢？当着这些人的面呢，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主耶稣正像一个说话有权柄的人呢，竟然当众那么多的人呢，来指责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这件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呢，当时候在犹太教当中是宗教的领袖，人们到着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呢，看见这些法利赛人呢都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犹太教的领袖。但是主耶稣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不定当时候也有一些法利赛人在当中呢，他就叫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个教就是会发的，要防备他们那个会发的那个不好的东西。那个教，圣经里面的教呢，常常是指不好的东西。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假冒为善。他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词呢，就是做戏那个样子。假冒为善，说到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就是说到他们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他们在众人面前呢，道貌岸然，好像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他们所做的呢，却跟他们所说的、所表现的不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呢，像一个说话有权柄的人来当众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到耶稣的跟前来，他求耶稣一件事情。他求耶稣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经文我们都知道，他求耶稣呢来处理他和哥哥的家业，他们的家业。他的原话就是圣经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夫子，就是叫这个夫子是称呼耶稣老师的意思，夫子，请你吩咐我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很显然呢，这个弟弟和哥哥呢有一份共同的家业，这份共同的家业呢，很可能是他的祖先留给他们的，而到了他的父亲父辈呢也已经离世了，所以呢由他们兄弟两人呢一起同心来经营，苦心来经营这份的产业呀，很可能这份产业呢经营的还不错，所以他们的家业呢就日益兴旺发达。可是呢，这个做弟弟的，就是来求耶稣的这个做弟弟的呢，他私心比较重，他总觉得自己比哥哥聪明，而且呢他付出的比哥哥更多。但是呢他得着的怎么样呢？他得着的呢却跟哥哥，反正是这是共同的东西啊，都跟哥哥是平分。很有可能这个哥哥呢又有家眷，还有他们的孩子，有家眷的花费呢就肯定比没有家眷的要大。所以这个弟弟呢心里就很不平衡， 很不平衡，同样是这么的付出劳动，然后你养了一家鸭子家人，你我得的也跟你一样的多，而且我多得的呢，我这么聪明，我做付出那么多，我得的呢就是充公啊，他心里就越想越不划算。有时候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在一个家庭当中，或者可以同甘苦，他们可以辛苦的来经营，把这个家里的困难啊可以共患难呢，但是却不可以共同的来享福。通常一些意见的分歧呢，同一个家庭当中意见的分歧呢，就来自于他们富有的时候，他们富有的时候就会斤斤计较。所以呢，这个弟弟呢就想和哥哥分开这个产业，各立门户。他们分产业的时候，该哥哥得的就是哥哥，然后剩下的就归自己，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各自来经营各自己的那一部分啊，各得其所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我比你聪明很多，我也比你年轻可能更有力，然后我可以经营的比你还好。这个弟弟这样想呢，他曾经跟哥哥来提过这件事情，但是呢哥哥不同意，他认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产业呢，我们同心合意可以把这个祖业呢来弄得更加的兴旺。但是为这件事情呢，哥哥不同意分家，他就总心里就闷闷不乐。当他听到主耶稣做了很多有能力的事情，然后呢今天又看到他说话这么有智慧，就想请这个智者能者呢来帮他说服他哥哥来分开产业。他想说他说话那么有能力，他可能跟哥哥一说，哥哥马上同意就可以分家了。他这样做呢是要达到自己那个要分产业的目的。但是主耶稣怎么样了呢？主耶稣当下就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对他说，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意思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去说服你哥哥呢？我又不是你们的这个断事的官，然后我要做这些事情，谁立我来做你们断事的官呢？然后呢他接着就对众人来说了，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你们直接的反应是什么。主耶稣既然不说服他的哥哥啊，同意这个弟弟来分家业，那就算了。然后他回头呢就马上对这个众人就说了，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之间的反应应该就是说，哎，主耶稣好像说这个他看出来这个弟弟是贪心，所以他想分家业。我们怎么想呢？难道想跟哥哥分产业就算贪心吗？分产业，分了产业各自奋斗，岂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怎么就叫做贪心呢？这是人可能有的想法。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知道万人的心，他当时呢应当知道众人呢跟我们一样不理解这贪心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主耶稣就接着设了一个比喻，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16-20节。这个比喻呢是为了使众人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他所说的贪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比喻就这样说了，说有一个财主啊，他很富有，他田产丰富，他丰富到一个程度呢，他家里的这个粮食呢和财物呢，家里那个小小的仓房已经装不下了，太多了。然后呢他就想拆掉旧的仓房来扩建比较大的仓库，然后就可以收藏他的粮食和他的货财。他就心想说，哇，我这个扩建了以后我就很富有了，我装了那么多的粮食和货财呢，我就可以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这么许多的货财积存，可以做我多年的费用，那就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是讲到了比喻中那个财主，他自鸣得意啊，事实上他仓房都还没有建好，他已经想到祸，我到时候要怎么样。然后这个比喻当中呢，神就对这个财主说了，他说无知的人啊， 他说财主这样想呢，是无知的人。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是一个问话。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比喻中间所说的，跟前面那个弟弟所说，这个财主呢，跟前面那个弟弟想分产业的是有个同样的问题。一个富有的财主，他想建仓房好收藏他的粮食和财物呢，难道这不对吗？难道这是贪心吗？这跟前面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想分家是贪心吗？他既没有侵吞别人的家财，又没有霸占别人的土地啊，怎么算贪心呢？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之后呢，21节还有一句重要的话，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了，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不富足也是这样。也是怎样呢？就是上面那句所说的，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啊，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应当清楚了，虽然这个财主呢，他不侵吞别人的家财，他也不霸占别人的土地，他也没有似乎没有非法的啊谋取暴利，他这些的做法呢，在世上的律法和世人的观点来看呢，是没有错误的，也不算什么贪心。可是在神看来呢，单单的专注于属世的事物，只注意或者只顾世上的吃喝玩乐呢，不顾属灵的事情，不管属神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在神的面前啊，却不富足，是贫穷的，这就是无知，这就是贪心。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的教导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圣经很多的啊地方都劝勉我们不要贪恋世俗啊，不要贪爱钱财，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这就是主耶稣所指的无知和贪心的地方。是的，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养家糊口，我们需要去工作，这是正当的，这也是对的，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呢，当我们一味的追求更多，追求到一个程度呢，不顾属神的事情，不顾属灵的事情，就是单顾单方面啊。但是呢，属神的这方面呢，却完全的不顾，只知道为自己积攒钱财，一门心思就钻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只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想拥有更多，想得着更多，贪爱这个世界，这就是无知，这就是贪心。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起应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就是全世界都让你拥有了，但是你却生命却丧失了，这有什么益处呢？有一次我到一个餐馆去吃饭，然后呢，老板就过来跟我们聊几句话。他说他开了餐馆已经十几年了，也赚了很多的钱。他说有一天他告诉他儿子他存款的数目，然后叫他儿子呢帮他算一笔账。他说我和你妈呢每个月按5000去计算，那我现在的这些存款呢能够让我跟你妈可以用多少年。然后他儿子就一算，他说哦，够我爸爸妈妈你们两个人呢花200年。老板在聊天当中很得意的说这些话呢，是要显示和夸耀自己的富有，自己的财力。老板这样的夸耀自己呢，就使我想到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个财主，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啊。老板说他200年啊，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当然我不知道那个夸耀自己富有的这个餐馆的老板能够活多少岁， 但是呢，肯定他活不到200岁。这时我想到这个20节所说的那句话，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是的，钱财是神交给我们管理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它今天属于我们，但明天不知道落到谁的手里。传道书2章21节这样说，有人用智能、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我刚才说过了，今天这些钱财在你手里，但是明天落入谁的手中也不知道。或者一场大火，或者一场海啸，那些钱财又有什么用呢？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一生劳碌做工，就像我们啊努力的加班啊，然后挣钱再多也不嫌多啊。有一些谋取暴利的，像国内我们常常看见国内的那个新闻报道在披露，有很多贪官啊，他们利用这个职变呢、啊、贪取那些不义之财，而且他们贪得无厌啊，到事情败露的时候，他们倒台的时候呢，家里啊啊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家财啊，那个金条啊，是值几个亿，现在都说出了那个都是天文数字，几个亿或者几十个亿。所以在这个世上其实很富有，几辈子都用不完，但是人还是贪心，一直是想要有更多。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钱财呢，那些几个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个亿呢，我们都带不走，这就是人生的虚空之处。所以呢，一门心事钻在这个世界上面，却不顾属神的事情呢，这样的人就是贪心，就是无知。主耶稣在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来引起我们自己的啊一个警醒。好，路加福音12章21节，来，请。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句话就把话题呢，从比喻的当中转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来，从财主的身上呢，转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来，将世上的富足和天上的富足来做一个对比，这样的一些事情在这个经文当中帮我们摆出来。是的，财主即便腰缠万贯，他的财务丰富，但是他专注于世上的属物质的事情，只顾世上的吃喝快乐，他也想说我今后的日子要怎么样的好好的享受，我的灵魂可以安安心心的，他只想着这些事情呢，却罔顾属灵的事情，在神面前呢，他是贫穷可怜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像他那样，只注重在这个世上暂时的吃喝快乐和享受，却不顾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顾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永远的福乐，永远的这个福气。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多处的教导我们，我刚才也说过了，不要贪爱这个世界的钱财，不要贪爱世俗，不要贪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要专顾这个世上的事情，要顾念天上的事情，这是圣经的教导。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处的世代呢，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如果只知道追求这个世界，即便是腰缠万贯，到头来也只不过是穷得只剩下钱。这句话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用传道书的说法呢，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来看啊，大纲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追求生命，神前富足。我们前面看过了，如果贪求世福呢，心灵空虚，他要失去一切。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是追求生命呢，就在神面前是富足的，而不是贫穷的。这在神面前就要蒙神的祝福。 十二章的十五节经文啊，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的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来请。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人不可以富足，不是说人不可以富足，而是说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是的，人世间的丰富富足呢，只不过是暂时的，不久就要过去，而真正重要的呢，是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那才是真正的富足。换一句话来说呢，这个世上的富足呢，在神面前看来不一定是富足，而在神面前呢，他的生命丰富呢，胜过他的家道丰富，因为他在神面前呢，是看为富足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呢，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些只道专为自己积攒啊钱财，而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主劝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在这个世上已经得到不少了，但是我们从来不嫌多，我们还想更多，还想更多的得少。主耶稣说的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才不算贪心呢？我们应当如何运用我们的钱财才在神面前算为富足呢？这是我们应当想的。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今天列举的这个经文里面好像没有直接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在这个经文的下段，耶稣的一段教导当中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的下文，在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教导门徒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那养活麻雀的必看顾你们这些比飞鸟更贵重的人。他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的东西，意思说你们的吃的喝的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话。然后呢，耶稣又在十二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样说，这段的话呢，是关于我们怎样来使用或者处理这个世上财物的问题。我们刚才的起应经文当中也有很多啊，关于我们怎样来善用这些钱财的问题啊。这边是主耶稣在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呢，他这样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那不尽的财宝到天上呢，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这边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积攒钱财在天上，而不是积攒钱财在地上。眼睛是往天上看，而不是往地上这些钱财的事情干。然后呢，他还说到要周济穷人，有钱财呢，就要慷慨的来救助那些需要的人。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将这些财物用在主的身上，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来代替只为自己来积攒这个钱财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像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样去做呢，就可以将我们的钱财呢积攒或者积存到这个永恒的那个天家上面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积财在天。这个积财在天呢，是世上的歹徒他们抢劫夺不走的，然后也是这些这个世上的这些灾难呢不能把我们的钱财抢走的。天上的财宝呢，完全不受这些物质的世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影响。我们的财宝呢，若是投在神的国度的里面， 我们的心就势必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心如果注重在这个世界的钱财上面呢，神的国就不在我们的心里。但愿我们常常记得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的钱财能够积存在天上，我们的心也就必在天上。我下面要讲一个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同样是路加福音在21章，它记载着一个穷寡妇。那寡妇呢，她到圣殿里面来，她要用心来敬拜神。然后呢，她就把自己的两个小钱呢，来投入到库里。这个库里也就是说来归到圣殿的银库里面来，画上面画就是放在一个器皿里面。当时候呢，寡妇在这个社会的环境当中呢，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种被怜悯受照顾而且常常被施予被周济的对象。而这位寡妇呢，来到神的殿中呢，她为了表达她对神的崇敬之心呢，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像别人一样，都在神的面前有所献上的。然后呢，他没有很多钱，怎么办呢？这边有说到有些财主啊，他到里面扔了若干的钱，那个若干就是有许多的钱。而且我们经常会说到，那个以前是不是用纸币的？纸币扔下去没有声音的。那个用这个钱币的呢，扔下去，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哇，可以响好久，叮叮当当的，就显示我这个财主，你看我奉献那么多。这个穷寡妇呢，她两个小钱一扔下去，咔，没声。但是呢，这个两个小钱呢，是这个寡妇她把一切养生的都付上。也就是说，他的两个小钱投进去以后呢，他的下顿，他的明天呢，他的生活吃喝就成了问题。但是呢，他觉得在神面前不能没有献上的，他还是把那个两个小钱从他的口袋里面放进去。其实这正是这个寡妇很了不起的地方，他把自己养生的来奉献给神。然后接下去怎么办呢？他只有凭信心仰望这位养活天上的麻雀，而且把那个百合花装饰得很漂亮的这位神。他相信这位神呢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这位神呢，尽管他这样奉献进去了，神也必然来眷顾他，来供养他。我们看见这里描述的这件事情呢，这位寡妇呢，她两个小钱的奉献呢，在主耶稣的眼里呢，主耶稣认为她比众人所奉献的、所丢进去的还多。她比众人的还多，这是主耶稣的话。她所奉献的不仅是两个小钱，她奉献的更是她的一颗心，她生命的活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位穷寡妇的这个举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积财在天。他在神面前呢是富足的，尽管他在世上很潦倒很贫穷，他的先生都走了，没有办法来帮他这个家庭，他苦心的来经营这个家庭，他好像是很贫穷的，但是他这个举动呢，在神面前看他是富足的。他这样做呢，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是被主所夸奖的，是蒙神所纪念，也是蒙神所祝福的，而且呢，能够存到永远的。这次啊，上个礼拜我刚才在来教会的路上还在说了，我说上个礼拜的今天还在纽约晃着。你们都知道我到纽约去是去参加我二叔的一个殡丧的礼拜。我叔叔很早年就到纽约去，可以说在纽约的那边呢， 啊，没有我们陈家的亲戚。这次我能够去参加二叔呢，是代表我们陈家的啊，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些亲人呢，因为啊，我二叔他对这些亲人也很有亲情，他常常寄钱来帮补啊家庭，对的家庭也很有贡献啊，大家都很想念他，而且知道他离世了啊，大家都心里都很舍不得。所以呢，我这次去呢啊，我们陈家的这些亲人呢，好像寄托了很大的一个寄望，啊，说我是代表陈家的。啊的人呢去参加这次的啊殡丧的事宜，很有啊很有意义，他们说很有意义呀。而且这个二叔呢啊，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啊，在我身上也是有啊也很特别的一个人呀。其实他关心到我在生命当中的两个啊重要的环节当中，也就是我读神学以及我来我们这个教会呢，他都给我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啊，一个是一个牵线引导的作用。所以他啊，是我觉得我无论如何我必须得去送他最后一程，所以这次我就去了。我二叔呢，在这个纽约的中宣会呢，他在那边服侍了六十几年，他很年轻就来美国。然后他到这个教会以后就从来没有换过别的教会，一来这个教会就一直到现在呀。有人曾经请他，因为他有讲道的恩赐，他有关怀的恩赐，他有很多的恩赐呢，有人就请他，有的教会要请他去牧会，但是他却始终如一坚持在一个教会当中来服侍。这次参加这个丧礼的时候呢，他们的主任牧师和他们的同工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他负责了一个福音月刊。他们当时的福音月刊有这么大，然后就对折好几折，它是要经过印刷的。所以这个福音月刊呢，从征稿到校对到编辑做各样的事情呢，都是由我二叔呢他啊，一个人全方位的一个服侍，而且这个服侍呢，他前前后后有40几年，一丝不苟，然后呢，非常的认真来校对。后来他知道我读神学做传道人以后呢，他也经常把他们教会的福音月刊来寄给我看，那上面也登了好多的属灵的文章，都是很不错的。呀，他做办这个福音月刊呢，一共有40几年，他自己一个人编辑、征稿、编辑，然后校对、复印，到寄发给各个教会和其他的人呢，他做了全方位的这样的服事。他们的教会当中提起这件事情，特别值得他们肯定他在服事上的一个重心，而且呢。我二叔原来是做美术设计的，到他退休以后呢，就在教会呢做全时间的长老的服事。那个时候呢，教会知道他的退休金并不多，然后就想他做全职的长老呢，要给他寿薪，但是我二叔呢，他婉言的谢绝，他愿意拿着他的退休金在教会的呢。就是这个完全的奉献的一个服事，他就愿意这样的忠心的来在自己的长老的职位上来服事。实际上他做个长老呢，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直到2022年呢，后来有新的长老案例起来了，他作为荣誉的长老，他才算是从长老的职位上荣休。所以二叔他一生呢爱主爱人，他和蔼喜乐，关心关切别人，他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尤其是做得非常的好。他每次祷告都不是笼统的祷告，而是每一个人的提名的祷告。他曾经常常对我说，我特别为你为你们圣活塞的那个郑林芳牧师还有谁他都可以数出来的，他是为你们每天提名的祷告。 他实在在主的面前呢，让我看见一个传道人的风范。其实在教会当中的长老跟牧师传道人是一样的重要，而且他在这个教会当中应该年日比较长，所以他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看法呢，都受到他们的尊重和他们的采纳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二叔呢，他一生就是这样爱主爱人，任劳任怨，尽心的服侍不断的摆上和付出，不求自己的得着，所以他得到了同工会众和教会的一致的好评，认为他是有仆人的风范，是会众的楷模呀。他们的主任牧师呢也亲自主持了这个殡丧的礼拜，两个礼拜都是主任牧师亲自做的，一个是安息礼拜，一个是安葬的礼拜，就是火葬的那个礼拜，这个主任牧师亲自来做的。然后这个主任牧师呢，在安息礼拜的时候的正道当中，他说他相信他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积财在天呀，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富足，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看为富足，世上的富足好像云烟一样，不久就会过去，但是在神面前的富足呢，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很好的榜样，我们要效仿他们的榜样来走前面的道路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他自己的话语来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机会来到思想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如何。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景况，让我们也照着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信心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向，好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更加的富足，让到主来的时候，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能够得到主的肯定，主的夸奖和主的奖赏。愿神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把更多的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聪明才智和我们的钱财呢，能够投入到神的国中，投入到这个教会的当中，投入到这个我们的服事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这个神的国呢，能够更加的扩展，能够见证神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给我们很多的榜样，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但愿我们都好好的听，细细的想，我们当如何在神面前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承受神这么大救恩的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应当如何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行。愿神赐给我们光照，愿神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来行神所要我们要行的，也让我们借着所言所行的，叫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叫神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到该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